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Amen。
Amen，好的，谢谢 Wendy，感谢主。我们看一下提多书，那在第二章里讲到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啊，提多是保罗非常非常亲密的同工，重要的同工。他说你所讲的话语啊，要符合那纯正的道理。什么是纯正的道理？那纯正啊，就是健康无毒啊，正确的道理。啊，所以这个"纯正"这个词儿啊，有一个健康的概念在里面，啊，也有正确的概念在里面，就是健康正确，啊，今天用我们简单的话语来说，就健康无毒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呢，什么是有毒的啊，什么是无毒的，这所有的道理，如果把我们带向靠自己的努力啊，这个呢都是有毒的，啊，那就靠着什么？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力量。把我们越来越引向了哪里呢？引向了基督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和他的一城之功啊，这样的呢教导呢，就是纯正的教导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啊这样的一些的关于行为上的教导啊，这行为上的教导啊，外在的行为，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源自于内在的力量。如果内在没有力量啊，外在的改变很短暂的，非常的暂时的。啊，所以说里面那股力量是最最重要的。每天早晨起来，我们来查经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我们领受的不单是什么外在的话语，而是领受一股内在的动力、力量，主爱的力量。当一个人呢感受到自己被爱的时候啊，里面就会有一股巨大的能量、巨大的力量来推动我们做事情。这个呢，跟我们靠着外在的努力、人的努力去做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好像有那个你看得到一些超市，看到有人那个车子啊推的车子，它有的是带动力的，上面码了很多的货，但是它有动力，所以你轻轻一推它就走，也是人在推，但是呢它不用用力，它只把控方向就可以了。这推着一个很重的很大的这一个车子呢，它是带着动力的，也有一种车子呢没有动力，你这个推起来上面码了很多的货，完全用人的力量来推。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知道啊，今天我们所看到圣经一切这些纯正的道理，它背后呢都有一股什么？一股推动的力量。这个推动的力量呢，它不是来自于我们，而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说我是世上的啊，我是什么？世上的这个 bread of life，我是生命的粮。那我是生命的粮，怎么样？给我们内在的动力。他说我也是生命的水，啊，给我们解我们的饥渴。 那他是我的光，照亮我的道路。那他是我的牧人，来保护我、帮助我、带领我。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内在的引领、内在的动力啊！这个动力呢，带着我们向前。一切靠着自我的力量去推那个车，但你可以想象啊，你用自己的力量去推那个车子，车子很重。我们今天呢，每个人的家里面都有许许多多的重担啊，许许多多的挑战。比如说啊，我们家里面财务的什么需要啊，然后孩子的需要，父母亲的需要，周围一切人际关系的需要，我们好像就是推着一个什么一个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推车一样。那这股我们需要一股力量呢，可以让这个车动起来。那这股力量就来自于耶稣，来自于我们的信仰。那一旦我们得到了这股力量之后，我们只是在把控方向而已，我们不是使劲儿。我们也看着起来都同样在推这个车子，但它有内在的动力，就非常的容易，也是在推，也是在做事儿，和那完全靠自己的那里做事儿截然的不同。所以这是呢，我跟大家今天早上要分享的一个点。我们今天呢，得到神纯正的话语，我们得到这个健康的话语，得到这使我们有力量的话语，就是内在给我们加了一个内在的动力，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断的前行，然后我们就不感到累，却可以享受在其中啊！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主耶稣给我力量，然后呢，我呢跟主来同工，我今天我要不要推这个车？不推这个车，车也不会走。但是我一旦推着他走的时候，哇，我的什么一切都是很轻闪的，看起来是我在做，其实全都是什么，这动力的力量就来自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所以我们要看到这内在的动力啊，是我们今天一切啊解经、一切的查经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就在什么内在动力的推动。所以我们看到啊，这里面讲到说你要去教导，教导什么呢？第二节，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要存全无疵。这里面就是要节制啊，节制啊，也不是老年人，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什么？都需要节制，这是圣灵的一个果子。端庄啊，自守啊，信心、爱心、忍耐上啊，都要存全无疵，没有瑕疵啊。这是什么？我们把它不要看成一个要求，一看成要求，我们觉得好像做不到啊，而是看成什么？它是我们今天应有的样式。这就是一个新生命，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就是以后变成新的了。我们今天拥有了新造的生命，拥有了基督耶稣的思想。那什么是基督的思想？这就是基督的思想。啊，这里面他告诉说，哎，老年人要怎么样？来劝老年人，这是你该有的样式，这是你应该展现出来的样式。所以你我今天呢，就是什么？就是有君王的身份。我以前举过比喻啊，好像原来是一个乞丐，最后被发现是王子，带回了王宫。我们在王宫的里面呢，被带回来之后，不是我们的整个的思想啊，还全都是乞丐的思想。但这个时候身份已经改变了，已经是王子了。说哇，这位是王子，外面好像穿上了王子华丽的衣服，但是在我们在这个思想的里面呢，还是乞丐的心态、奴隶的心态、奴仆的心态，觉得这什么地方、这什么东西都不是我所有的。我没有任何的权柄，我没有任何的能力，我没有任何的智慧，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什么拼命的去交换、去讨好别人。我什么都没有，这一个乞丐很难适应啊，这皇宫的生活，他需要一个过程。这个呢，就是思想更新的一个过程，你我心意更新的这一个过程，从乞丐到王子，从奴隶到君王。你知道奴隶吗？奴隶就是给别人干事干活的，没有任何的权柄，没有任何的权利。但是君王呢，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所以奴隶就不会使用权柄，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过权柄。 但今天你我呢，有了君王的身份，神把一个极大的权柄交在我们的手中。主耶稣说：“你可以奉我的名，你可以使用我的名字，这就是我们的权柄。你无论求什么，我都可以来给你，无条件的这样的应答应我们的祷告。”今天是我们在查约翰福音啊，里面也讲到了，一切你所祈求的。你只要祷告，全都给你成就。这是一个什么巨大的一个权柄放在了你我的手中，我们不再是奴隶了。今天你我是什么？你我就是君王的身份。我们不再是乞丐了，我们就是王子的身份。所以，一个君王知道如何来使用权柄，君王知道如何来使用他所有的资源。今天所有的权柄，所有的资源。已经交在了你我的手中，我们怎么来使用它呢？怎么来命令它呢？那这就是你我心思意念的一个更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一切，今天我们可以来大胆的来发号施令，来使用这些权柄，以至于在我的生活中可以把这君王的身份把它给展现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身份。带下我们思维的改变，然后呢，再带下我们生活的改变。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是君王，我们带着极大的权柄和能力和智慧，这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代价而换来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被赋予了这身份，没有一个人在我们当中觉得自己是软弱的，自己是一无所有的，自己是贫穷的，自己是疾病的。彻底的改变我们的思维，每次来到主的面前，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是大有权柄，我们是大有能力的。这是我们今天面对一切的挑战，知道我是君王，我有权柄。耶稣的名字被交在我的手中，我可以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向神来祷告，来发号施令。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权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劝老年人要怎么样？要展现出你的身份来，你要活出那一个节制来，活出那一个端庄来，端庄啊，这个皇宫的礼仪啊，这个君王的什么威严啊，君王的荣耀啊，君王的尊贵啊，在我们身上可以来体现出来，在信心上、爱心上、忍耐上，都什么全叫存全，没有瑕疵。这是一种健康的思想，在我们的里面，以及在外面，可以来展现出那一个忍耐、那一个爱心、那一个信心。这就是你我今天身份，与我的身份相称的。所以今天一切的行为都要与我们的身份来相称，这就是一个改变的过程。你不要觉得，哎呀，今天我好像做不到圣经讲的这样，没关系，你已经在改变的过程的当中了。你我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让越来越展现出来，这样我们的真实身份所带应有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这里讲到纯正的话语、纯正的道理，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纯正的道理，我们还觉得我是一个乞丐，我就要表现的像一个王子，那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纯正的道理、健康的道理。这样的无毒的道理是什么？就是主的话语，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的生活啊。所以说，这里呢，劝老年人展现出他的身份，要劝老年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啊。不说谗言，不是到处东家长李家短啊，讲这些谗言啊，可能当时的这些就老年妇人啊，比较喜欢呢去说这些闲言碎语。那这里面说什么？行动要恭敬啊，不要去东家长西家短，而真的是什么？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用善道来教训人。所以说，把这美好的道理来教训给年轻的一代啊。所以我们呢，要来使用善道来教训人，教训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啊。这是老年妇人对老年妇人的什么？要劝他们要这样。第四， 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人毁谤。啊，所以这里面对少年妇人呢，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啊，这个教导就是说，啊，如何展现出啊一个神的儿女啊，作为一个妻子啊，她应有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看啊，这里面讲到这一个充满了爱，爱丈夫，爱儿女，然后呢，谨守贞洁，料理家务，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都是一个妻子所表现出来的样式。所以我相信，当主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时候，每一个姐妹啊，在她里面都是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个要求，而是它实在是我内心的渴望。我希望我成为这样的，从我的灵里的最深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希望我顺服我的丈夫。那有的时候被环境所左右，觉得我这样的人，我怎么能顺服呢？那就是什么？那都是什么世界的思想。真正的我们来看见基督爱的时候，真正的来看到我丈夫的里面的美好的时候，我们会什么？会很自然的去顺服。那丈夫呢，也很容易去爱妻子。这都是在于我们内在生命的更新啊，思想的更新，以至于我们的眼光被改变了。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以前我不能说服丈夫，现在好像能说服丈夫了。那是什么呢？改变了呢？哎，其实就是我的眼光改变了。我在我的丈夫身上看到了神的形象。我其实不是在顺服我的丈夫，而是在顺服神啊。当我看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丈夫也是一样，怎么能爱上妻子呢？看到了，他就是基督。他就代表了基督，在我的生命中，我因着基督而爱上了我的太太，这一切都是因着基督的缘故，以至于我们里面充满了、涌流着都是这些爱。我脑子里不会胡思乱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就是什么全心的爱我的丈夫，爱我的孩子，爱我周围的人群。所以这就是我们内在内心世界的改变，没有一点是什么是压力。还是什么爱的涌流啊！所以感谢主啊。那第六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年轻人做事要什么？要谨慎，要小心啊！因为年轻人容易冲动啊，容易做出一些什么一些事情来，所以要谨守。这是给少年人的教导。第七节，你自己我们看到啊，保罗对提多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他告诉提督说：“你自己要怎么做呢？”啊，我们看到哈，就说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所以这是什么？保罗对童工他的一个期待，而神的家的仆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这里面讲到说榜样，那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什么教会，我们大家很多人我都非常喜欢成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同工。那这里面啊，我们有这样的心是非常非常好的，神极其喜悦的。我们要来祷告，主啊，让我成为众人的榜样，在各样的事上成为众人的榜样。这是神对我们关于同工啊、领袖啊，在我们当中每一位都是同工，都是领袖。他对期待什么？你成为榜样。我们怎么去来带领人？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带领者 leader？就是什么？我们自己是什么？成为别人的榜样，成为神话语彰显神话语的这样的榜样，真正的活出基督的那一个榜样，让人在我们的身上更多的可以来看见基督。因为我们生命是在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特别喜欢大家什么加入到服侍的当中。服侍会不会遇到困难、挑战、人际之间的冲突，都会遇到。 不一起做事情，大家都很好；一起做事情，就有很多的冲突。但恰恰就在这冲突的当中，让我们学习如何应用主的话语。所以我特别的感恩，在我们教会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我的生命也被极大的塑造。所以也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让我越来越明白话语。如果只是一个人天天在家里研经，而不去带领这间的教会，我的生命可能永远停留在那一个地方，没有办法成长。所以弟兄姐妹，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提多一样，我们生命的成长是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成长。刚开始可能还是不够，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我们进入到了神给我们的那一个位分，以致我们在这个位分的上面，更多的展现出基督，成为众人的榜样啊！所以我特别的鼓励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什么？凡事上显出善行的榜样来。这个榜样就是什么？给人看到的。比如说，我们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内在的是我们的生命，外面的是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生活。生命的改变必然带下生活的更新改变。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众人的榜样，显出什么？善行的榜样，在我们身上看出那一份爱，看出那一份舍己。看出来对神话语的热爱，在灵里的成长啊，我们都成为众人的榜样。所以感谢主，今天主要你成为众人的榜样，记住这句话。今天神让你成为众人的榜样，不要觉得我只是为了自己而活。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是为了自己，我们被放在什么身体的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为着别人的。每一个人，如果你为自己活的话，你真的活不好的。我们被放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放在肢体的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什么？都为别人而活，而别人都是为着我而活着。心脏是为了自己吗？它在那里跳动是为了自己吗？这心脏不断的在跳动。这人体里面最活泼的就是这个心脏，不停的跳啊跳啊跳啊，一跳跳100年。但它呢，却把血液供应到全身的各处，它为了每一个器官而跳动，它为了你我每一个器官，就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心脏而受益，每一个肢体都因为其他的肢体而受益，所以每一个肢体显出来它的正常的功用的时候，整个的教会都大大的蒙福。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老年的妇人呢，我们讲到老年人呢，妇人呢，少年的妇人呢，年轻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我们展现出我们应有的样式，整个。那教会就得到巨大的祝福，你我就得到巨大的祝福。所以啊，今天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的生命的改变，你的生命的活出，会带活整个的教会，给整个的教会带来什么？带来兴盛，带来活力。所以千万不要小瞧你自己，我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极其的宝贵，在这个身体的上面都极其的重要。教会太需要你了。你的生命活泼起来了，就带下许许多多好事情的发生。所以感谢主啊！不要觉得我不重要，你太重要了。我也特别的鼓励每一个人走上服侍的岗位，真正的就是什么，尽你的功用，发挥出你的那一个。当你发挥出来的时候，整个身体得益处，你也会得到更多的益处。哎，整个的身体都在互相的作用。我们呢，是绑在一起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感谢主。第八节，言语存全，无可指责，将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了。反对我们的人永远都会在。有人说啊，恩典怎么怎么样？恩典有什么什么问题？哇，恩典会使人随便的犯罪啊，怎么能堵住这些人的口呢？啊，借着我们什么？我们万一展现出基督的那些美好的善行来，美好的行为来，让这些来指责我们的人，他们是羞羞愧愧，这些无端的指责，说恩典使人犯罪，这种指责他会什么？他会离开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要看到，言语存全，无可指责，将他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什么，就自觉羞愧。感谢主。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 以这凡是尊重我们救主的道啊，这里讲到仆人呢，或者在我们公司啊，在打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上，我们怎么去来对待公司的领导啊，老板呢？啊，要顺服啊，顺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一个公司的环境下，顺服老板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啊，所以说，所以我们也不多讲了。那第11节啊，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恩典显现了。我特别喜欢讲到这个恩典，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这恩典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显明出来的。我们有一位伟大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太奇妙了，太美好了。在十字架上甘心乐意为我来舍命的耶稣，我们一想到这恩典呢，我们的心呢就愉悦，我们的心呢就喜乐，我们的心呢就得着力量啊！耶稣你真好，耶稣你真爱我，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你那样为我来舍命。阿门，路亚，我们就感到那份爱呀。所以说第12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那这一个恩典，当这恩典显现的时候，它能够帮助我们来除去这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这恩典的力量，恩典就是那一个电动推车，这恩典就是那里面的动力，这恩典能帮助我们，这恩典能使我们不犯罪，不但使我们不犯罪，让我们过住一个什么极其美好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恩典的一个力量，拿去了这世界的影响。而活在这恩典的当中，可以自守公义，敬虔的过我们的地上的生活。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改变了，不再像以前在世界中沉浮。我们里面有了平安，有了喜乐，有了盼望，也有了信心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啊，并且等候所盼望的福。第13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那这里讲到主耶稣的再来，讲到这世界的结局，所以我们活在每天活在极大的盼望的当中。我们在等候着耶稣的再来，多么美好的事情！第14节讲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里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己，耶稣为什么舍己呢？哎，是为了把我们赎出来。这个赎这个概念叫 redeem 就是什么？他付了这一个赎价，他用重价把我们给买赎回来了。我们对于基督是极其的宝贵和重要的，他把赎我们回来，不让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和一切罪恶的审判。然后用他的血把我们洗洁净了，以致我们圣洁、公义极其的美丽，没有任何的瑕疵啊！这是你我，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被耶稣基督救赎出来了，付了极大的代价买赎回来了，然后把我们打扮起来了，漂漂亮亮的啊，成为他的心腹。整个的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等候着基督的再来，那一个婚宴的时候啊，哦，教会和基督的婚宴。啊，这是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神的儿女，都成为属神的子民，我们成神家里的人了，我们被归属给神了。以前我们在撒旦的阵营里面，被撒旦欺压，被撒旦欺骗。今天整个的我们被改变，所以说热心为善，啊，神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来推动我们。让我们可以来热心为善。第15节这些事儿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的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那这里面讲到对提多说，你要来把这些的真理讲出来，把这些人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因为认识耶稣有的这些所有的品行也要来讲出来。这里面讲到说要劝诫人，劝导人。也用各种的权柄呢责备人，那这个责备人这个事情啊，那我们常常说不要去指责，不要去责备， 啊，但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什么，还是可以责备的。那什么情况下？特殊情况，就这个人呢，完全不服约束，完全的不听恩典，不顺服这个恩典啊。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什么？需要用权柄来责备。但是嘛，这只是什么？用责备啊，是非常偶然的事件，咱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常态。我们就什么，用恩典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这责备啊，是非常非常，这是偶然的事件，非常非常，我几乎没有用过这样的责备。所以可能我们一生用不到这个，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大家记住，圣经上讲到某些特殊的情况，可能我们一生不会遇到。所以说，不要有人看到这些圣经说，哎呀，那我得责备责备责备责备责备，我要不停的责备，啊，不要这样的去使用圣经啊，这要是整个的大的一个框架是恩典恩典恩典，那责备呢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啊，是像神的管教啊和神的恩典，那你怎么去来，是不是天天在那里管教呢？不是这样的，但有的时候是需要的，啊，所以这就是智慧，用智慧来带领我们。让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去管教，啊，什么时候该去什么责备，但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在恩典的里面，靠着圣灵，靠着恩典啊，来做我们每天啊所要做的事情，跟与人的交往都是在恩典的里面，爱心的里面啊，所以感谢主，不要随便抓一些圣经就拼命的使用啊，愿神给我们智慧，知道什么时候来应用这些的经文。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这都是什么？都是智慧，愿圣灵来带领我们。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赐给我们智慧，哈利路亚，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来运用这些圣经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主啊，也谢谢你，主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你买赎回来的，每个人都在领受着你丰盛的恩典。哈利路亚，主啊，你来赐福在我们的当中。今天是美好的一天，哈利路亚，每一个人的里面都充满了基督的爱，充满了基督的兴盛。充满了基督的生机，充满了基督的力量，阿利亚，充满了基督的恩高，充满了基督的能力，充满了基督的健康，阿利亚，充满了基督的富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极其蒙福的，大大的蒙福的，感谢主，阿利路亚，让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尽都顺利，大大的蒙福，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Amen。好，感谢主，神祝福大家，拜拜。